等到乐声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近的时候，这夜雨空山仿佛也变成了明月香花的良辰美景。这个时候，乐声中又传来了一阵阵莺鸣娇笑，莺声燕语。六七个锦衣少女撑着香妃竹伞，奏着清箫玉笛，一面嬉笑一面吹奏，飘飘然走了上来。他们中间是一张形如滑杆抬轿的锦榻，上面有着流苏锦盖，显然是为了要遮蔽风雨。四个同样装束的少女嬉笑着悠闲地抬着锦榻，似是未用半分的气力，榻上却是一位少见的奇异之人。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麻衣，头上无冠，面如满月，乍看仿佛是斜坐在榻上，仔细一看，此人双足却又都踏着地。原来那锦榻竟然是有名无实，只是一个架子。他看来似是被人抬着，其实却是在自己行走，所以少女们才抬得那么轻松愉快。而他自己呢，更是满面笑容，有如团团的大富商贾的模样，只是额角高阔，双眉斜飞，再加上那双含蕴着金光的凤目，使他平添了许多睿智高华之概。众人虽然都已久闯江湖，见多识广，但瞧见这一行人物，仍不觉看的是目定口呆，充满了惊异。柴扉当中一声娇笑：“你果然来了。”麻衣客哈哈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，见到夫人灵奴传书，在下怎敢不连夜赶来呢？”说着他大步走向了柴扉，对众人望也未望一眼。那些个轻盈的少女轻笑着跟了过去。此时乐声已停，一个红衣美妇怀抱着那白猫贫奴，娇笑着走了出来。麻衣客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忽然长叹道：“想不到啊，三天不见，竟有如隔了十年一般，看来当真是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了。”殷频娇笑着说：“什么三天啊，咱们真的已有十年多不见了呀。”“嗯？”麻衣客抬手揉了揉眼睛，摇头道：“嗯，不对不对，若是真有十年多未见，为何你的模样还是丝毫未变呢？”“你这张嘴呀，死人都要被你说活了的。”两个人旁若无人，相对大笑，真的像是把别人都当作死人一般。司徒笑深知此人武功深不可测，指望他接了那红衣美妇之后，两个人便快快去吧，免得误了自己的事情。哪知道这麻衣客此时已回过头来，目光这才在众人面前打量了一遍，见了铁中堂的时候又多瞧了两眼。铁中堂着力在雨中，满身水湿，心头更是忧虑愁苦，但是种种原因却都掩不住他那种天生的轩昂气概。那些个轻盈少女见到他那雕塑般的轮廓面容，更不禁暗中指点，附耳轻笑，频频地向他抛去多情的秋波。麻衣客回首道：“这些人可是你的朋友？”殷频银铃般的一笑，说道：“只有你那些个小妹妹看中的那个少年我认得，你看他可算是第几等的人才呀？”麻衣客大笑着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能被这些个丫头看中的人自然是不错的了，只可惜呀，有些愁眉苦脸，气量仿佛窄了一些。”铁中堂望着他淡淡一笑， 也不想致答。哪知道麻衣客大袖翩翩，竟转身走到了那云梯架下，仰面笑着问道：高处多风雨，衣单可生寒啊。水灵光轻叹了一声，慢声低吟：高处不生寒，君子亦如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本怜香惜玉人，可怜高处多风雨，姑娘呀姑娘，你可愿重回人间？司徒笑忽然大喝道：他不愿意下来。嗯？麻衣客笑嘻嘻的望了他一眼。哼哼，你怎知道？司徒笑抱拳道：啊，前辈气宇高华，想必非是红尘中人，又何必多管人间的闲事？晚辈等就此恭送前辈下山。两句恭维话说的果然不错，叫人听来实在是受用的很。好，你放他下来，咱们就走了。司徒笑呆了呆，变色道：那前辈为何要放他下来？麻衣客还未答话，殷频已经娇笑着接口说道：你又犯老毛病了，瞧见漂亮的女孩子就想带回家去是吗？到底只有你是我的知心人啊，我见了如此才女，怎忍心留她在江湖受苦，自然要带她回去的。这话一说将出来，众人不禁大惊。司徒笑向麻衣客道：在下等若不肯放他，前辈又当如何？麻衣客一直负手含笑，此刻仍然笑道：那就不妙了。这几个字说的虽然是仍然轻描淡写，用的气力也不大，但是听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，中气竟然充沛之极。他语气虽然冲天带笑，但是声音远远的传送出去，每个字都震起了山谷回鸣，夜风萧萧当中听来更是令人心惊。司徒笑等人面色都大变。麻衣客仰天说道：徒儿们，去将那位姑娘救下来。那些个轻盈少女悄悄的撇了撇嘴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也不肯先去动手。殷频咯咯的笑道：你们若要跟着他，就要先学会不吃醋，否则气也要气死了。轻盈少女们扑哧一笑，终于推推拉拉的走了过来。麻衣客瞧着殷频笑道：世上的女子若都似你，我便真的没有烦恼了。司徒笑等人眼睁睁的瞧着那些少女走向云梯，谁也无计可施的当儿，忽然之间只听见云梯上喝道：且慢！抬头望去，那沈杏白不知何时已然上了云梯的顶端，他右手勾着云梯的顶端，左掌却按在了水灵光头顶百会穴之上，口中嘻嘻的笑道：嘿嘿，谁若再上一步，我这只手掌便要拍下了，那个时候前辈便只能带着一个冰冷冷的死美人回去了，只怕也没有什么意思吧。那百会穴正是全身经脉中最弱之一环，纵被常人打了一拳亦将受伤，何况沈杏白这种身手，一掌击下自是没命的。麻衣客果然不敢令人再进，挥手喝退了少女，仰面说道：你是谁？ 要怎样啊？铁中堂更是情急呀，紧紧捏住了双拳。沈杏白缓缓地说道，在下只是一个无名晚辈，此刻也没别的所求，只求我下去之后，前辈与那些姑娘们莫要动我一丝毫发。麻衣客听他所求之事竟是这般容易，不加思索，立刻应声道，好，我答应你，带他下来吧。沈杏白随手点了水灵光的穴道，解开了他的绳索，说道，闪开，斜着他的腰肢一跃而下。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水灵光绳索被解，仍是不能动弹，只是痴痴的瞧着铁中堂，眼波中不知含蕴着多少言语，谁也描述不出。铁中堂瞧得肝肠欲断，此刻若是换了云峥等性气激动之人，定必不顾一切扑将上去。但是铁中堂却自知以自己一人之力动手，非但无济于事，反而可能伤了水灵光的性命，咬紧了牙关忍住不动。麻衣客哈哈一笑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。沈杏白笑道，前辈请，将水灵光推了过去。麻衣客轻轻地扶起了水灵光的肩头，笑着对沈杏白说，好孩子，你虽然无求于我，但我也不会亏负了你的。沈杏白躬身说道，多谢前辈。忽然又接口笑道，水姑娘秀外慧中，实在无愧为人间仙子，只可惜呀。说着他摇了摇头，住口不语了。麻衣客说道，只可惜什么？沈杏白笑着说，只可惜他方才已经被在下强喂了一些毒药，若我解药相救，两个时辰当中便要七窍流血而死了。麻衣客大怒说道，你解药在哪里？沈杏白说，就在晚辈的身上。麻衣客厉声说道，拿来！手掌极伸向沈杏白抓去。沈杏白微退了几步，笑嘻嘻地说道，前辈方才已经答应不动晚辈一丝毫发，此刻难道就忘了吗？麻衣客呆里呆，缩回手掌。黑星天、司徒孝等人却大是惊喜，暗暗忖道，想不到啊，这孩子竟是如此的机智。沈杏白面带得意之色，微微的笑道，在下的武功虽不及前辈，但所用的这些毒药却是36种草药配合而成，人所难解。麻衣客垂下了手掌，沉声地说，你要怎样？沈杏白接着说，前辈若不愿意带个死尸回去，就将他交回在下，否则就请前辈答应在下3个条件。放屁，咱家怎肯受邪于你？沈杏白微微的笑道，自然自然，前辈怎会受邪于我呢？只可惜啊，这位姑娘花容月貌，窈窕动人。麻衣客忍不住转目望去，身侧的人儿面艳，虽然苍白全无血色，但是秀眉明眸，纤腰一握，娇弱的身子在风中微微的颤抖，当真是貌比花娇，楚楚动人，比之音频的娇艳另有一番风味儿。 他阅人虽多，却也从未见过如此清丽绝俗的女子，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说道：好吧，什么条件你说吧。沈杏白得意的一笑，转身面对黑星天躬身说道：弟子不敢擅专，这第一个条件请师父定夺。黑星天笑道：好孩子。目光转处，沉吟了半晌，侧手道：司徒兄您。司徒笑早已等着说话，立刻应声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在下只求前辈赐我等一件信物，我等若有极难之时，持此信物往求前辈，前辈定要拔刀相助。铁中堂心头一凛，知道他要借着麻衣客的武功来对付大奇门，而大奇门中虽高手济济，却未见有人能是这麻衣客的敌手。哼，麻衣客哼了一声说道：第二件是什么？沈杏白说：这毒药毒性繁复，必须在一年当中每隔十日连续服用36次解药，方能将毒性完全解除。他语声微顿，笑着说道：是以前辈必须将在下带回前辈的居处，好叫晚辈一面学习前辈的武功，一面解他之毒。麻衣客怒道：好啊，你居然还想学我的武功。他瞧了水灵光一眼，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说道：第三件呢？沈杏白目光四处一转，缓步走向了铁中堂，微微的笑着说道：这第三件嘛，便是请前辈将此人制服，逼他。铁中堂突然双掌齐出，掌势快如闪电，上切沈杏白的咽喉，下击沈杏白的胸腹。沈杏白大惊侧身，黄声呼道：前辈你大。铁中堂厉声说道：前辈应诺之事，并未包括不许我动手。麻衣客大喜呀，笑道：哈哈哈哈哈哈，不错。黑白两人面色奇变，才带抢步而出。铁中堂掌势不停，口中大喝道：前辈也未曾答应不向别人出手，请前辈阻住别人，等在下夺得解药。麻衣客大笑说道：不错。面色一沉，厉声说道：谁若敢妄自出手，便莫怪咱家手下无情了。黑白两人心头一寒，齐齐的顿住了脚步。麻衣客挥手道：看住他们，不准他们妄动。轻盈少女们笑着答应了一声，挡在了黑白等人的身前。但是许多道水淋淋的秋波却都悄悄的在铁中堂身上飘来飘去。铁中堂掌势有如疾风之下的漫天飞雪，缤纷错落，招式虽不奇诡，但出手之快，端的是令人目不暇接。沈杏白武功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更早已对他存有畏惧之心，情切胆寒之下，不出10个照面便已经无回首之力了。麻衣客微微笑道：好快的出手。殷频笑着说：比你少年时如何？麻衣客微微一笑，闭口不答。但见铁中堂招式越来越快，沈杏白已是手忙脚乱，满面大汗。忽然之间，铁中堂一掌斜袭而去，直抓沈杏白的腕脉。这一招平易简单，并无奇诡变化，但是沈杏白竟闪避不开，手腕虽然缩回，肘间曲池穴却被对方给扣住了。铁中堂冷笑道：我是什么人你可知道吗？知道。铁中堂突然伸手捏住了他的下颚。原来铁中堂故意要诱他说出知道两个字，只因道字乃是一个开口音， 沈杏白嘴方张开，便被铁中堂给捏住了。铁中堂右手闪电般的缩回袖中，摸出了一块黑药，塞入了沈杏白的嘴里，左手往上轻轻一拖，但闻咕咚一声，沈杏白已经将那块药吞了下去。铁中堂哈哈大笑：“你可知道吞下的是什么吗？”啊！沈杏白只觉得咽喉还存着一股奇异的腥臭之气，心念转处，大惊失色，颤声说道：“莫非是毒药？”铁中堂笑道：“不错，你可想要解药吗？”沈杏白呆了一呆，音频与少女们倒已经笑得前仰后合。麻衣客笑道：“妙极妙极，哈哈哈哈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真是杰作呀。”铁中堂说：“我这毒药却更是厉害，一个时辰之中毒性便要发作，周身溃烂，受尽折磨而死。”沈杏白脸色发白，双腿发软，横的倒了下去，颤抖着身子自怀中掏出了一个瓶子，说道：“这就是水姑娘的解药。”铁中堂说：“你可是要和我交换你的解药吗？”沈杏白连连点头，嘴里也说不出话来。铁中堂说：“就只这一瓶吗？”沈杏白爬起来说道：“小的哪有36种草药合成的毒药啊，方才只是说着玩的，那只是平常的毒药，解药只有这一种。”铁中堂冷冷的笑道：“哼哼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诛地灭。”音频摇着头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哎，好好的一个少年竟如此怕死，哎呀，可惜了。”沈杏白充耳不闻，双手将瓶子捧上。铁中堂冷笑着接了过去，沈杏白却大声的说道：“小人的解药。”铁中堂面色一沉：“什么解药？哪里有解药？”沈杏白心胆皆丧，扑通一声倒了下去，呼道：“铁兄，你可不能！”铁中堂冷笑道：“你唤我什么？”沈杏白哭丧着脸说道：“铁大叔啊，不，铁老伯，求求您老人家发发好心，将解药赐下来吧。”铁中堂说道：“你下次还敢害人吗？”“小人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铁中堂凝目瞧了他两眼，突然仰天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春才，哪有什么呀，方才你吞下的不过是一块金疮药而已。”